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诗篇第22篇。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翻到旧约圣经诗篇第22篇。这是一篇描述基督钉十字架的诗篇。诗中所叙述的不在乎历史方面的事实，乃在乎为我们揭露出基督的内心世界，他那痛苦的感受。诗的一开始就讲到神离弃了耶稣，不听他的哀求。而在全篇诗的记载中，我们也看见有十架七言的出现，虽然不是一字一句的出现，但是却有刻画到耶稣在十字架上说话之时的心境。我们已经先后看过了耶稣对仇敌的饶恕和他的母亲交托给门徒约翰，以及他渴了的情形。在字里行间，我们大概也可以感受到一点耶稣的痛苦，内心的伤痛与孤单。接着，耶稣把他的灵魂交在父的手里。让我们来读经文，诗篇第22篇19跟20节。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22节的生命，小字说原文作独异者，也就是亲爱的，或者是我独生子的意思。路加福音第23章第46节记载，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好，接下去我们来读诗篇第22篇第21节，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值得我们留意的是下半节所描写的使我脱离野牛的脚。这一只野牛，过去一般人总以为是独角兽，但其实在希伯来文中，这是一种双脚的兽，形体跟象差不多，性情则如犀牛那样的凶恶。中文圣经把它翻成野牛，这是一种极其凶残的野兽，简单来说是杀人者，因为它见物就杀，穷凶极恶。不过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原文以独角兽这个词来形容这一只野兽，但是角却是复数的字，那就是说独角兽的重角，或者说独角兽的两只角，这不是矛盾吗？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当然我们知道，诗人是用这一只野兽来形容十字架的，到底为什么又说独角又说双角呢？有人以为昔日耶稣所钉的十字架形状可能正是今天我们所想象或者是绘画的那一种垂直的十字架，因为十字架也有很多形状的，但是圣经从来没有描述过是什么样的形状的十字架。希腊文其实有两个字是可以在英文中翻成十架的，其中翻成十字架的一个词，它的意思就是一块，圣经中有多处就是使用这一个词，比方说马太福音第27章40节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这里所用的十字架一词就是一块的意思。从新约圣经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见旧约的记载是何等的准确，诗人以独角兽来形容十字架，指出它是一块的，是何等的贴切。然而这一块的木头却又分成了两条，横的跟直的，就好比独角兽的双脚，真是最恰当不过了。后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章18节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保罗所用的十字架仍然是一块的这一个词。另一个翻译为十字架的希腊文意思就是树木或木材的意思。保罗在使徒行传第13章29节也有用过这一个词，他说，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他们把耶稣从木头上取下来，或者说从树上取下来，但并没有强调说从十字架上取下来。中文圣经也只依了木头，把它和十字架一词分别出来。从这里的记载，我们似乎可以接受传统对于耶稣所钉的十字架的形状，因为树都是垂直在地上的，而耶稣所钉的那十字架很可能也是如此的。但无论如何，早已在大卫的时代，他能够用这样的诗句来形容弥赛亚被钉十字架是十分难得的，也让我们看见圣灵感动运行的工作。跟着下面就是受苦之后的荣耀了，让我们来读诗篇第22篇第22节。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主耶稣不能被死亡击倒，死亡无法胜过他。当耶稣来到生命的尽头时，他仍然能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当彼得为福音的缘故遭受逼迫，站在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组成的犹太公会面前，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4章第12节的话，这正应验了诗人所说的， 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另外一句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话，就是对同定的强盗说的，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现在让我们来读诗篇第22篇25节跟26节的经文。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会读到在十字架上的强盗对耶稣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立刻回答他说，我实在地告诉你，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23章43节的话，这是蒙救赎之人的福分。那强盗就在当天已经可以和主在一起了，虽然世界再没有可容他留下的机会，但是主耶稣却和他同在在乐园里。而十架七言的最后一句，那就是成了。现在我们来读诗篇第22篇第31节，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这里说到传给将要生的民，这也包括了你和我在内。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这义不是我们的义，因为在神眼中，人的义不过是污秽的衣服而已，是没有可取的。他们传扬的是神的义，说明这事是他所行的。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成了，也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所说的话，救恩已经大功告成，主耶稣基督已经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他把自己的生命舍了，而把他的义赐给我们，使凡相信他的人可以得享他永远的生命。今天如果人拒绝救恩，神的反应就会像他对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那样，耶稣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人如果拒绝主耶稣，也必遭受神的拒绝。诗篇第22篇道尽了耶稣受苦之时的心声，当他成为赎罪祭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那一种难以形容的心情。然而耶稣的痛苦已经过去了，他已经享受了胜利的成果，并且他为世人完成了永远的救赎。这救恩不是我们配得的，乃是我们不配得也无法得到的，这是神白白赐给我们免费的礼物。在1900多年前，耶稣已经赐给了世人这份礼物。请问今天你得着了没有呢？好，现在我们来到诗篇第23篇，一篇我们既熟悉又十分喜爱的诗篇，讲到基督就是伟大的牧者。这篇诗放在第23篇是十分有意思的，因为如果没有22篇，那么23篇就完全没有意思了。事实上22篇到24篇我们可以把它合称为牧人的诗篇。这三篇诗给我们看见有关耶稣的一些图画。22篇所描绘的就是耶稣是好牧人。约翰福音第10章第11节，耶稣自己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现在我们要看的第23篇 这是描写到基督是伟大的牧者。希伯来书第13章20到21节是这封书信的祝福话。那里说，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踊跃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诗篇第23篇所描绘的就是大牧者耶稣基督，跟着的第24篇呢，就是讲到基督是牧长。彼得前书第5章第4节说，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我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简单来说，我们可以这样的讲，22篇是讲十诫，23篇是讲牧杖，就是牧人的杖，而24篇是讲冠冕，王者的冠冕。22篇告诉我们基督是救主，23篇说他是我们的牧人，而24篇呢，讲到他是我们的主宰。所以22篇是一个基础，23篇是表现，24篇是期待的结果，当中经历了死亡、生命以至基督的再来，也可以说是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并且达到将来。22篇讲到基督将生命给了他的羊群，23篇是基督把爱给了他的羊，第24篇是将来他显现的时候所给我们看见的荣光。因此三篇诗合起来，可以让我们从旧约圣经中看到一位奇妙的基督。现在我们思想的是诗篇第23篇，是所有基督徒都喜爱的诗，犹太人自然也不例外。事实上，无论是非信徒或信徒，都会听过或者是读过这一篇人人所喜爱的诗篇，也有不少的诗人作家以这一篇诗为题材，或者是引述其中的佳句去表达自己的思想。虽然这一篇诗只有短短的6节，却具有极高的价值。在我们看这篇诗的内容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有关这篇诗的一些问题。这篇诗是大卫的作品，这个我们不用讨论了，因为诗的标题已经很清楚的交代。然后我们要问的是，到底这篇诗是大卫在什么时候写成的呢？是在他还做牧童的时候，或者是已经做了王的时候写的呢？从许多圣经学者研究所得的结果，我们可以相信这应该是大卫后期的作品，是他做王的时候所写的。大卫虽然做了王，但是他并没有忘记牧童时代的生活和感受。23篇给我们感受到的其实是人生的逆境多于顺境。事实上，大卫当时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他是回顾过去而写下这一首诗的。当他年老时，他坐在宝座上，想着童年时代牧童的生活，想着一生所经历的战争，怎样过颠沛流离逃亡在外的生活，往事就一幕一幕的重现在他的脑海，令他有不胜唏嘘之感。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 当年曾经战胜巨人歌利亚，但是他也曾经失败，败在情欲的网罗中。大卫的一生是多彩多姿的，也是有起有落的。他曾经受过试探，也知道神的磨练和对付。这一篇诗是一篇成熟的作品，也是将一位伟大的牧者介绍给我们的诗篇。诗的一开始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句话是否人人都能够说的呢？并不是。我们已经说过，这篇诗是第22篇的延续，没有前面的好牧人，就没有后面的大牧者。因此，除非我们先认识和接受了22篇的牧人的舍命，我们才可以跟大卫一起同声地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诗篇第22篇从21节到诗篇的第23篇把它再读过一次，使我们对神的话有更深的印象，把上帝的真道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心里。第21节，诗篇第22篇第21节开始，借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接着我们读诗篇第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让我们来一同感谢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接着我们所查考的诗篇第22篇跟第23篇，我们看见你的话语多么奇妙。在主耶稣还没降生以前许多年，你已经感动写诗的人，把你怎样在十字架上受苦的心境描写得那么清楚。 主啊，我们赞美你，你不但为我们舍命成为我们的好牧人，你更是我们伟大的牧人，也带领我们一生一世，好像第23篇所描述的，虽然我们有时候经过死荫的幽谷，但是我们也不怕遭害，因为有您与我们同在，您的杖和竿都安慰我们，有时候引导，有时候管教，您也是保护我们，虽然有野兽要来撕裂我们，但是主啊，你却保守眷顾我们，使我们不至于遭害。不但如此，让我们走完这人生的旅程之后，主啊，我们要与你同在，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多么宝贵的应许，多么有福的人生。我也为那听见今天的真道还没有信靠你的朋友们祷告，求主恩待他们，让他们今天就乐意敞开他们的心门，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让我们已经信靠你的人一直靠着你坚持的走这一条永生的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要为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代祷，欢迎你来信。